Hello， 欢迎收听数码营销聊天室。大家好，我是英俊，在2009年正式踏入数码营销的行业，期间也创立了数码营销咨询公司 ABR Group， 将我们13年来的实战经验编制成数码营销课程，成立了怪兽学堂。我们曾经帮助超过200家企业和品牌成功步入及站稳 online 的市场，也培训超过1200家的企业，协助企业的决策人以及团队掌握数码营销的实践技能，为他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大家好，我是 Sharon， 我是一名从媒体记者跨界转战数码营销领域的文字工作者。关注营销趋势是我的工作，观察各行各业的营销动态是我的兴趣。我和 Engine 老师一起主持数码营销聊天室这档播客节目。
数码营销聊天室将于每周与大家见面，我们也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品牌决策人上节目，与大家聊一聊数码营销的大小事，一起剖析数码营销，拆解消费者行为，分享数码营销的体验，一起全方位提升对数码营销的认知。如果说引擎是发动汽车的主轴，那内容就是牵动营销的灵魂。只要是品牌想要跟用户沟通，我们都离不开内容营销。内容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可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内容，它的终极目的就是吸引用户的眼光，改变他们对品牌的认知，影响他们的购物决定。可是你又如何确定你做的内容是否足以吸引用户的眼光呢？改变他们对品牌的认知以及影响他们的购物决定。本期的节目我们来谈谈做好内容营销，站稳 online 市场。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创意电商平台 GoBrasi 猴鸟好料合作室的内容策划 Shalin 陪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课题。欢迎 Shalin。
Hello Engine 老师， Hello Cheryl， 大家好，我是 Shalin， 从事数码营销策略与执行相关工作，也是 GoBrasi 猴鸟好料合作社的负责人。
欢迎 Shalin 来到我们的节目。对于今天能够邀请到 Shalin 来当嘉宾，我本人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是他们的忠实粉丝。 OK， 但是我必须得说，当时候是因为看到你们的那个包装，那个鱼生的包装，我就被吸引了，因为我是一个颜控，那个时候我就很好奇去搜索你们的脸书啊 IG 和官方网页，才发现 GoBrasi 猴鸟的创立宗旨很有趣。我们想请Shalin 给我们讲一讲说，为何当初想要创立 GoBrasi 猴鸟呢？
其实当初 GoBrasi 猴鸟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齐聚各领域的商家和创意人才。那对于商家来说，这个平台是让他们去测试新产品，找出新市场的一个机会。对于创作者们来说呢，这里是他们大显身手，透过创意和设计去表达想法的一个平台。大家能够各司其职，商家就负责产品，创作人就负责创意，一起更加放开的去构思好料的作品。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叫人人有的捞气彩虹运云生的这个合作项目，那刚才 Sherry 有提到了我们找到了就是鱼生厂商，还有一个叫不是中药的中医诊所，还有创意团队一起合作。产品方面呢，除了原味厂商，还生产了非常新颖的芝麻口味与芥末口味，还与不是中药一起联名合作，推出中药口味的捞生礼盒。那创意团队则负责包装设计、数码营销策略、广告内容设计啊等的。那就是这样多方的合作，才推出了这个与众不同的人人有的捞气彩虹运云生。
OK， 我很喜欢你们的创意，尤其是你们的宣传影片小敏印象很深刻。看了你们的宣传短片，再看看你们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其实很难不被种草。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其实我们是想要有效的将我们自家的产品推广出去，从来都不是一件很简单或者是很容易的事情。恰恰的就是这样的宣传短片可以说是比较主动的啦。在这短短的一分半内，我们要想办法用简单有趣的方式去讲述故事，会有转折，会有亮点，产品有足够的曝光率来吸引和转化我们的目标受众。那为何我们会想到要用小敏这个角色去诉说产品故事呢？ 大家对小敏这个菜市场名字其实很有亲切感啊。看着短片里的小敏啊，大家或许会觉得，哎，好像更接近自己，会觉得说，哦，这个就是在说着我自己啊。那希望透过这个短片，大家都能够在疫情之下找到正能量。我们无法改变一些艰难的现况，但我们可以转换心情。越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越要捞声许愿，一起期许未来会越来越好。
嗯，确实，在做创意内容的时候，像这种使用比较温和和同理的方式，和一般的一些我们看到那种自吹自擂啊，或者是老说自己内容多好多好那一些内容，其实反而会让我觉得你们的方式会更加的牵动受众的情绪。那些老师，这一种其实是属于什么样的营销手法呢？
确实如此哦 ，Cheryl 你说的我个人会这样诠释吧，换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营销手法吧。活在今天广告非常泛滥的年代哈，其实千篇一律的营销方式呢，相当容易让这个消费者反感哈。正如我们常在节目中提到的，品牌绝对是可以善用内容做营销哈，因为这是累积受众对品牌产生好感的方法之一。那么第二呢，当然这一个 Corporacy 火了哈，也很巧妙用了这个讲故事的方法啊，确实是更加容易吸引这一个用户的注意力。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手法，但是呢，却是营销大师极力推荐的一种体验的营销手法哈。无论是触动人心啊、幽默啊、令人惊喜的故事哈，其实都可以加倍的吸引用户的关注啊，然后呢，无形中让他们对这个产品产生这个好感哈。那品牌呢，其实在21世纪的今天呢，更加应该学习如何去叙述故事哈，让趣味来带动营销，让关系呢来实践营销，让科技呢来完成营销哈。在后疫情的年代呢，品牌可以自力去提升社群的一些文化气息，提倡文明的素养哈。那么如果说今天很多企业只选择盲目的砸钱来投广告，让大家认识他的品牌哈，那么倒不如花一些心思跟时间，把品牌内容做好啊，为品牌打造引流、转换、回流到倡导的一个内容规划。
上一个环节我们聊到品牌可以有创意的利用内容来述说品牌或产品的故事，因为这样子更容易去触动受众的情绪，让受众更关注品牌。但是我认为，不管你的内容有多创意，你的产品有多好，如果不能让受众对品牌或产品产生共鸣，其实也是在自嗨而已啦。像 Corporacy 火了，据我所知你们推出的产品都获得相当不错的反应，从人人有得捞七彩鸿运鱼生，到后来跟不是中药合作的不是肉干，在推出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就被抢购一空。能有这样的成绩，相信你们的团队在策划推广内容或活动方面呢，应该是又或者是在做产品的形象定位的时候，我相信应该是团队花了不少的心思在这里啦。
好，讲到我们团队在策划推广内容跟活动的时候，其实当初马来西亚的疫情是处于非常严重的一个状态，还有这个 MCO 1.0 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就是市场上大家都在说，哎呦，因为 MCO 这个新年很没有 mood 啊，不能回家过年相聚，没有心情庆祝啊。看到这样大环境气氛一片低迷，我们才想说，诶，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可以鼓舞大家的一个项目，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啊，用人人有的捞来捞声许愿，期许未来会更好啊。我们也依据的就是去策划包装设计与内容，产品的包装颜色就用了很抢眼的芥末黄色，上面还有很多一些好玩啊有趣的捞声祝福语、捞声 SOP 等，还有就是扫描 QR Code 就可以玩的好运小游戏。那推出之后，顾客给我们的 feedback 都很好，除了说鱼生味道非常好最多的 feedback 就是包装也很吸睛很可爱看到大家收到的时候的这个开心，也让我们备受鼓励啦。另外我们也和一些商家和慈善单位一起合作，将300份的鱼生送给9个县的新村村民，我们是希望可以为社区带来希望和鼓励。那今年随着疫情逐渐缓解，我们看到各行各业也陆续开放，有形势渐好但又有待加强的感觉，于是我们的内容呢从标题啊、文案啊到视觉，我们的大方向都趋向于希望在明天的这一种鼓励。所以我们的内容和产品 都是在传递消费者一种信心。而今年的新产品不是肉干，刚才 Sherry 有提到的，其实是不是中药的这一个创意点子。 Gobrasi 猴料呢则合作推广，把这一个好料介绍给受众。我们的内容焦点就放在不是肉干，是用中药入传做成的中药口味肉干，是吃了罪恶感比较少的选择，是比较健康的选择，才让我们的受众萌生啊，原来这个就是好料啊，这样的感觉啦。
OK， 其实我自己也是做内容的，我是很能够理解 Shelin 所说的，基本上好的内容呢，其实会让品牌和受众产生一种emotional 上面的连接。但是什么才叫做好的内容呢？我自己本身的理解是，我们必须站在受众的角度去思考，受众会怎么使用产品，会在什么时候需要这个产品等等。内容必须把受众心里所想的那种感觉说出来，才让受众看了这个内容产生一种啊，这个内容在说我呢，这种感觉。只要能够让他们看了有这种共鸣，品牌就更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有了认同感，接受和喜欢就跟着来了。 Angie 老师这样子说 OK 吗？同意吗？
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哈 Sheryl。 我在前面的节目有跟大家说过哈，什么是内容营销哈，那么我想借今天的机会呢，跟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内容营销。内容营销呢，其实指的是利用任何的渠道，任何的方式，将我们说的话呈现出来给受众，无论是网站的内容、社交媒体的贴文、短视频、直播、包装设计等等哈。促销员口中的这个推销话术、客服回应的答案等等呢，都算是内容营销哈。但是只要是可以让我们将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发送出去，给受众进一步的去认知我们、认识我们，改变他们对我们产品或者是服务的态度，让他们从原来如此变成更加的喜欢我们啊，吸引他们呢进一步的去询问关于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再从考虑购买变成呢我要下单的这个动作的内容，其实这一切所提到的都属于内容营销。那么内容营销呢，一般对现在科技比较发达，社交媒体比较多人使用，大部分人会觉得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是多样化五花八门的。刚刚 Shelin 有提到的内容都包括了包装，其中一种呢也是跟受众产生链接的内容营销之一，命名人人有的捞，非常容易记得住，也非常的贴近人心。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呢，行管令一来，许多企业都被逼要关门，很多人被裁员，很多人也被减薪。那么其实呢，大家都抱着一个希望，有的捞的这个希望。当然Shelin也有大概讲解了这个颜色，从市面上我们看到的鱼身是偏向红色的包装的，但偏偏呢人人有的捞就用了一个黄色，让它更加的跳脱出来。那么所有的这些大家提及的都其实可以让受众更加容易的发现你的产品。关键的是在于我们的产品必须和受众感觉有他们和关联，他们才可以认同甚至呢决定去购买。那么如果说当品牌懂得站在受众的角度去思考才开始设计的话，那么在营销的理念上呢就叫做这一个营销了，内容营销。那么当然 Sheryl 大有提到一点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内容呢必须环绕在一个基础上去做建设，就是消费者。那么消费者洞察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制作内容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我们能够越能洞察受众的这个生活情况，他们的消费行为，我们做出来的内容呢就越靠近他们，越能打动他们的心，越能凸显我们和竞争对手之间的不同之处。简单来说，洞察力越强，就越能够强化我们产品和受众生活的关联，让他们看见这个产品将如此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进而呢也影响受众购买的决定。
感谢你继续留守数码营销聊天室。上一个环节我们聊到懂得洞察消费者，懂得利用品牌故事去转换受众的购买决定的内容才是有效的内容。Shelin 可以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当时你们是如何推广品牌Corporacy Holeo 是用什么方法打响名堂，让更多的受众知道你们的产品呢？
首先是大家每天都在用的社交媒体，例如我们在FB IG 做不同的创意内容，再借由广告策略去做推广，而流量就会导入我们的 e-commerce 网站， 让大家去购买产品。接着我们也与不同类型的 KOL 合作，借着网红的力量达到这个流量的转化，提高大家对产品的认知与兴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参与了 Play Clan 的老房子轻市集，在市集摆摊和大家互动让消费者在线下也能找到我们亲眼看到产品也和我们互动玩一玩提高这个购买的这个几率。加上媒体也注意到我们，主动和我们约了访谈或报道，比如说 CD Plus FM 的城市向前行和 Astro AEC 的八点最热报。就是这样多管齐下的这个不同的策略跟推广，目的呢就是为了最大化的利用各种渠道来让消费者知道我们的产品和内容。
OK， 其实我觉得要善用每一个渠道，才能将有价值的内容最大化的被推广出去，因为每一个渠道都有自己的受众，能够帮我们收割不同的消费者。我自己也是在数码营销领域工作，我其实也是需要去了解每一个渠道的特性来推广内容，但是我还在学习，专业的事情还是需要专业人士来解答。 OK， 对，我们请 Angel 老师来帮我们讲解如何可以最大值的推广我们的内容，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我们的品牌或产品。
好的， Sharon， 谢谢你。在谈这一个内容推广确实是一个大学问哈，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会掉入一个这样的迷思哈，就做了内容就选了市场最流行的这一个可能渠道去传播。但是一般上在我们做规划跟策划这方面呢，一般上在我们还没有做传播之前，我们必须去审核到底我们内容呢，创造这个内容呢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哈。那么如果我们真的从消费端的这一个需求去明白的话，一般上呢创造内容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哈，是必须要能够让用户从知道我们品牌的存在，然后过后呢对我们品牌开始产生一个兴趣，接着呢开始询问这一产品是否适合我们自己呢，最后呢他们决定购买。那么很多其实做营销呢，他们就会停在购买的这一个路径哈。其实还有最后一个步骤，或许也可以多加思考的，就是在我们的用户用了我们的这个服务或者我们的产品过后呢，他们是否感到满意，也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共评分享哈。那么呢这一个才是真正完美的消费路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个是消费行为，我们能够洞察了解到整个消费习惯，那么我们是有策略性的去创造内容呢，那么在营销推广的时候呢必定能够事半功倍哈。当然能够最能够协助品牌完成消费路径的其中一个方法呢，其实就是内容营销。好，那么这个内容营销呢可以帮助用户知道怎么获取我们家产品的这个信息啊。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底到用户买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说他们买的是产品是服务吗，还是一种感觉啊？用户会在哪里买啊？是否知道他们的消费体验呢啊？其实这些都很重要。那么如果了解 5A 的客户路径，就可以策划在什么渠道做内容啊。但是Shirlene有提到从这个线上到线下的这一个融合贯穿其实是蛮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个疫前疫后的这个消费行为大改变的情况之下，启动全渠道营销呢是必须的。技术的迭代其实大大的降低数码渠道的开发成本，让多元数码渠道呢盛行开来，连这一个FB 的这个社群 B 组到今天的短视频 TikTok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么商家们其实更加需要深度的去洞察消费行为在不同的数码渠道针对不同的受众顺势而为让你的内容做好的这个规划好的内容呢在对的渠道发送给对的受众发挥内容最大的价值化以创意细精的手法呢声东击西可以在大卖场播种可以在官网收割当我们能够启动全渠道的这一个营销策略呢让火力全开呢一定能够得到受众的这个青睐。我们看 Gobrasi 火鸟在这个数码营销上所付出的努力，不难发现到其实他们非常了解自己品牌的长处在哪里， 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受众群的消费画像、啊、也知道当时他们的情绪容易被什么样的内容所牵动、啊、容易被什么样的语调所牵动。刚才呢，沈琳也说了、啊、在推出人人有的捞鱼生的时候呢，正逢这个行管令期间、啊、市场低迷，农历新年又无法跨州回乡的这个过年、啊、其实大家呢都相当的这个沮丧、啊、那么一个小清新的小明的出现，还带有一点小幽默，再加上呢非常亮眼的包装，以及非常贴近生活的这个文案、啊、再加上他们也采用了不同 KOL 来共同造势，那么这种清楚理解如何利用数码营销作为己用的品牌，因为懂得洞察这个受众，懂得去重新规划，所以呢才会带来那么令人鼓舞的成绩。
好，谢谢 Angie 老师，又是满满的干货，我学到了，回去就立刻学以致用。今天的课题其实很切合我的工作，而我作为一名内容策划，其实我每次在做内容的时候一定要问自己，如果你是你自己的用户，你会不会对自己的营销内容感兴趣？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里头应该也会有和我一样是担任内容策划的，我相信大家可以这样灵魂拷问自己，用这个问题来审视自己制作的内容，我们就不会陷入对自己作品自我感动的陷阱，对吗 Angie 老师？
是的，好，必须要常常去审核还懂得如何好好的善用这个内容做营销就可能会引起不一样的结果啊。那么今天呢，谈到这一个做好内容营销啊，也这么荣幸有请到这个 Corporacy 火鸟，那么我就用借用了他们这个比例啊，来诠释如何把这个内容呢发挥到淋漓尽致啊。那么其实在用户还不知道我们产品的存在之前呢，其实我们的内容是否可以做到吸引他们的目光，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品牌呢？这个 Corporacy 火鸟在这个人人有的捞鱼生上面的命名呢，其实就已经达到了这一个的成效哈。他们的产品名称是人人有的捞，你看哈，当时市场低迷，行管令，工作受挫，收入减少，有的人呢可能也必须面临减薪甚至是裁员的这个状况哈。广东话摇得漏，也就是意思说有收入有机会的这个意思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产品的名称就是人人有的捞，其实呢就已经十分的应景啊，谁不想有的捞 啊能够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一个让大家都希望梦想成真的 moment 啊，都能够成就人人有的捞，那该多好啊。那么第二，在用户对产品产生这个兴趣过后，吸睛过后呢，我们的内容是否可以鼓励他们早一点下单呢？其实确实是可以啊。这个 Corporacy 火鸟也在他们的包装上、啊、做到非常的细心，让一个用户看了确确实实有这个感动、啊、想多了解多了解价钱啊，多了解里面的内容等等啊。如果有哪些听众曾经买过 Corporacy 火鸟的鱼生、啊、应该看过他们的包装，还有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波文内容、啊、都使用了非常正能量的手法、啊、去写这个内容啊。那么包装上呢，满满都是祝福语，开箱短视频也告诉我们，哎，箱内有如何去捞生的这个祝愿的步骤、啊、还可以直接扫码玩好运小游戏等等、啊、那么这一切呢，真正的符合了品牌受众的这个口味、啊、当用户在低迷的时候看到如此好玩的内容，哎，看到如此有趣的产品，当然品牌就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参与、啊，让整体的行销呢做得更加的这个出色。那么第三环，我们来看一看，在用户提出有关相关产品的询问的时候，我们的内容是否能够已经帮助他们解答心中的疑问，提升他们产品在用户心中的价值呢？那么从整个的这一个鱼生的包装，到它的设计，到它的开箱，再加上有一些我们说小游戏的配合啊，其实在用户心中呢已经觉得了物超所值哈。其实在整个买卖的过程呢，最重要是让客户觉得，哎，他交，因为是一个价值交换的这一个同等嘛哈，只要他们觉得是有价值的，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愿意去购买。当然我们也必须了解 Corporacy 火鸟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因为他们懂得利用当时的环境以及受众的心理哈。如果换作在没有疫情没有行管令的环境啊， 可能他们就无法使用这样的一个内容来做营销啊，可能他们必须去符合当时的环境，重新洞察当时的受众习性来重新规划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在用户购买过后呢，我们的内容又如何能够鼓励他们分享给朋友们知晓呢？像是也是因为当时的行管令才引发 Gobrasi 猴了的这个内容团队哈，利用送礼的这个概念来鼓励用户分享，来做到倡导还有推荐的这一个营销的这个步骤哈。当大家都没有办法回乡和拜年这些事的时候呢，送礼变成了一个必须的动作。除了送礼啊，虽然无法跨州回乡，但是在仅有的范围内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和亲朋好友来一同相聚哈。华人的文化余生呢，就是一个共聚在一起的一个文化哈。这个产品买了过后呢，其实更加鼓励的是在疫情的期间哈啊，大家可以共聚跟最亲的家属啊一起共聚一堂，虽然不能到我们说外头去用餐哈，但是在家呢，这个仪式感依然是可以存在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在客户购买了过后就停在这里呢？啊，确实是不是的哈。那么在用户他们可能忘了再次购买的时候，我们的内容是否能够提醒他们同一个时间购买的理由呢？其实我们用了这一个送礼的概念哈，这个产品呢，你不只会买一份哦，可能你会多买几份送给你远方的家人，因为你不能回乡过年，可能你会送给你的同事啊，因为不能在疫情情况下相聚。只有在这样认真的了解客户路径，把产品的整个内容做到极致化哈，那么我们才有办法做好内容营销，站稳 online 市场。各位数码营销聊天室的听众，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天开播的时候提到什么是内容营销，我在这里给大家温习一遍哈。内容营销指的就是利用不同形式、不同 format 的内容，它可以是社交媒体上的波纹，它可以是短视频内的人物、故事、对白，它也可以是包装盒上的设计、颜色、文案，也可以是 KOL 所说的每一句话哈。只要是沿着同样的目的、同样的语调，让受众看了就知道，哎，这是同一个品牌所说的话。而最终呢，目的就是要达到吸引用户的目光，改变他们对品牌的认知，影响他们的购买决定。这以上的种种呢，都属于内容营销。那么想要做好内容营销呢，品牌必须懂得在对的时候找到对的人说对的话，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吸引对的用户的眼光，改变他们对品牌的认知，影响他们的购物决定。这也恰恰好符合了整个数码营销只要思维对了，你就懂得如何去调配或者是分配资源，减少浪费。我个人的看见是这样，我们常常说成也内容，败也内容。怎么做内容呢？其实是必须达到直接能够牵动用户的情绪，影响这个营销结果呢，那么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好的内容策划。
谢谢 Angie 老师的讲解，也谢谢 Shirlene 的分享，更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你有所启发，找到让产品好卖的方案。如果你想重温今天的课题，欢迎浏览 B Radio 的网站或 Spotify。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数码营销的资讯，可以浏览外售学堂 themonsterschool.com 网站。我们下期再会。